好，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被接回天家的日子快到了，他决定前往耶路撒冷。他先派人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去预备食宿，但撒玛利亚人见他们是上耶路撒冷去的，不肯接待他们。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见状，说：“主啊，你要我们叫天上的火降下来烧死他们吗？”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他们。接着，一行人改道去另一个村子。在路上，有人对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安枕之处。”耶稣又对另一个人说：“跟从我。”但是那人说：“主啊，请让我先回家去安葬我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但请让我先回去向家人告别。”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事后，主拣选了70个门徒，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先到他将要去的城镇村庄，并对他们说：“要收割的庄稼很多，工人却很少，因此你们要祈求庄稼的主人派更多的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就像把羔羊送入狼群，钱袋、背包和鞋都不要带，在路上也不要与人寒暄，无论到哪一户人家，要先说愿祝福临到这家。如果那里有配得祝福的人，祝福自然会临到那人，否则祝福仍归给你们。不要搬来搬去，要固定住在一家，接受那家的款待，因为工人理应得到工钱。你们无论到哪一个城镇，如果人们接待你们，就吃他们摆上的饮食，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告诉他们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但如果哪一个城镇的人不欢迎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宣告，就连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我们都要剁掉。但是要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之日，那城所受的刑罚将比索多玛所受的还重。哥拉逊啊，你大祸临头了。伯赛大啊，你大祸临头了。我在你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如果在泰尔和西顿，那里的人早就身披麻衣，头蒙灰尘，坐在地上悔改了。在审判之日，你们将比泰尔和西顿受更重的刑罚。加百农啊，你将被提升到天上吗？不，你将被打落到阴间。耶稣继续对门徒说：谁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谁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差我来的那位。70个门徒兴高采烈地回来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行事，甚至降服了鬼魔。耶稣回答说：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下，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使你们能践踏他和蝎子，胜过仇敌的权势，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然而不要为了向邪灵向你们降服而高兴，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高兴。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受圣灵感动，充满喜乐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赞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有学问的人隐藏起来，却启示给像孩童一般的人。父啊，是的，这正是你的美意。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受子启示的人，没有人认识父。随后耶稣转身悄悄地对门徒说：谁看到你们今日所看到的，谁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以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渴望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听见你们所听见的，却未能如愿。感谢神。
好，大家早上好。无论是在实体一起来聚会，或者是在Zoom 的这个平台上一起的聚会，欢迎大家。那今天仍然还是在过年，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就祝愿大家，在这个虎年里头，能够凡事都顺主的意思，好不好？那无论今年如何，无论是在各自的生命里头，夫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工作或者是学习方面，无论今年会有经历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愿主都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更来爱主，更来紧紧的跟随他，以及做一个称职的耶稣的门徒。那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再次回到就是路加福音书的这个学习。刚过了一年，若你记得的话，我们看完了就是路加福音书的第一章到第九章。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九章，从51节开始一直到十章的24节。那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直在被激励，还有被提醒一件事情，那就是来跟随耶稣，来做他的门徒。那一开始我想问大家，来跟随耶稣，来做他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那倘若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也许会这样子回答：哎，来跟随耶稣，来做他的门徒，不就是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吗？来跟随他，就是来认识他，认识他的教导，来顺服，来遵行他的旨意。那更有一些就是弟兄姐妹会这样子坚持哈，你若已经跟随了耶稣，你来做他的门徒，那就来接受水的洗礼，来属一个教会，来属一个团契，这样子的话可以用上帝赐给你的恩赐彼此的来造就。那这些答案都是很正确啊，一个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的人都会竭力去做一项这些事情。但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让我重新的在想，来跟随耶稣来做他的门徒，其实也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就是耶稣他在哪儿，所有跟随他做他门徒的将来也必在那儿。为何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呢？这和耶稣他即将要做的事情有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九章的第51节里头告诉我们，耶稣被接回天家的日子快到了，他决定前往耶路撒冷。那51节里头翻译成就是被接回天家，这个原文里头呢其实是离开、走出去的意思，就像耶稣要走出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的意思。就像当年这个旧约里头，我们看到摩西把这些以色列民从哪里带出来呢？从哪里走出来呢？从那个为奴之地埃及走出来，这个意思是一样。耶稣从天父、从父的怀中到我们这里来，他道成了肉身，住在人当中，这是路加已经在前面几章告诉我们了，一开始的时候。但时候快到了，耶稣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走出这个世界了，回到父上帝那里去。在这之前，耶稣其实也不止一次预言这个事情会如何的发生，记得吗？在九章的21到22节里面，当这个使徒彼得他认出耶稣的身份的时候，认出他就是那位上帝所恩高的主，那位基督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这样子说：人子，指的是自己哈，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还有律法教师弃绝、杀害，但必在第三天复活。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让大家听一听哈，就是耶稣与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两位著名的这个先知摩西跟以利亚他们的对话。就是耶稣在几位门徒面前他变相的时候，就是耶稣他的容貌改变、衣裳洁白发光的时候，作者路加就记载耶稣跟这两位旧约里头的大先知哈，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以利亚，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那同样是在九章，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在31节里面，他告诉我们，那两个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哈，这两个旧约的先知，在光中呢，在荣光中就显现，而且谈论有关耶稣要离世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所以看到吗？耶稣决定往这个耶路撒冷 因为就是在那个地方，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耶稣会离开这个世界，会走出这个世界，就是耶稣在九章二十二节里面所说的必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耶稣即将到哪儿呢？耶稣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上帝他的怀中，回到父上帝的右边啊。跟随耶稣的人暂时还不能够跟耶稣同在啊，还不能够跟耶稣一块去。跟随耶稣做他门徒的人今天仍然要在这个世界里头等待着耶稣再一次来，等待到耶稣他那里去。因为耶稣在哪儿，跟随他的人也必在那里。哎，这也是耶稣曾经给他门徒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哦。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四章，耶稣对他的门徒，就是剩下的十一个门徒哈，这样子说：你们心里头不要忧愁，你们要信上帝，也要信我。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不然我就不会说去为你们安排地方。我安排好了地方以后呢，必定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让你们也在哪里。那弟兄姐妹，耶稣给门徒的这个应许，不只是给当时能够亲眼看到耶稣、亲眼触摸耶稣的这些门徒，就是那些未曾见过耶稣，但凭着使徒传承下来的福音而相信耶稣，凡信靠耶稣的人，耶稣也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所以凡来跟随耶稣做他门徒的人，不只是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从父上帝的怀中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人子，不只是要听跟去从他的话，我们更有耶稣的应许，他今天在哪儿，凡跟随做他门徒的人，我们将来也必到他那里去。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帮助我们看清楚几件事情啊。首先就是无论我们在世界的哪一处啊，无论你今天是在阿德，或者几个月后你会回国，或者到哪去工作、去居住等等啊，哎，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处，都还不是你的家，还不是我的家。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寄居的人，暂时寄居。天国、天家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那弟兄姐妹，我们渴慕能够到主那里去见主面，与主同在。我们若向往的，我们若盼望看到的、抵达的是主那里的话，那我们也更懂得如何在这个时候做寄居者的时候来竭力参与主的工啊。那路加会在接下来的就是经文里头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来参与到主的事工，但之前呢，他让我们先认识、先理清我们自己的心哈。所以我们来一起看这个第九章的五十七到六十二节。我觉得在整段经文当中，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这几节是比较难理解哈，但我觉得理解之后很难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说路加记载这些下来是帮助我们去理清我们各自的心哈。在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耶稣这样子说：在路上有人对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安枕之处。耶稣又对另外一个人说，你跟从我。但是那个人说，主啊，请让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去安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上帝的国的福音。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但请你让我先回去向家人告别。那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入上帝的国。那耶稣在五十八节的这个对这个人答复是对的哈。世界再大也没有地方容下这个耶稣。那些飞鸟、那些就是走兽都有地方住哈，但是耶稣他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的家不在这个世界哈，他的家是在父上帝所居的地方，父上帝的右边。所以凡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同样的，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乃是寄居的。我们真正的家、永恒的家是耶稣，是父上帝所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新天新地。 那我刚才说这几节是在帮助我们理清我们的心哈。很多时候我们爱这个世界多一些呢，还是爱主多一些哈？在我们的心里头常常会引起这个所谓的张力，那个 tension， 对不对？当然爱世界并不只是爱这个世界里头的物质的东西哈。爱世界其实也包括爱那些与我们在生活里头有亲密关系的亲人哈。就像在59跟61节里头，耶稣要这两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呢，但他们却要去处理好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一些关系哈。那乍看之下呢，我们觉得说这两个人的要求其实很合理，对不对？我们若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的话，也许我们也会对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哈。因此我们在看到耶稣如何答复这两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头可能会这样子想哈，这个耶稣是不是有点没有人情味哈？难道他不知道说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华人哈，非常重要吗？去去再来有何妨碍呢？又不是说就不来跟随耶稣了。耶稣是否有点想多了呢？或者他的答复太苛刻了，他的要求太苛刻了？所以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哈，这个耶稣不是要我们去少爱我们的亲人哈，他不是说把你的爱哈，一个100%哈，分少一点给你的爱人，在地上的这些亲人哈，不，他不是叫我们去少爱这些亲人哈，因为这个上帝的律法里面有叫我们去孝敬我们的父母等等哈。或者保罗的书信里头也有提到哈，就是你们的亲人你们能不能够照顾好哈，你们其实比那些外邦人还不如，对不对？所以耶稣不是要我们去少爱我们的亲人，而是要正确的去看待，正确的去看待这个关系。那怎么样来正确看待这个关系呢？就是不要让任何属地上的这个关系呢，来阻挡我们与主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把爱主的心先优先处理好，爱主的心先优先处理好哈，然后之后呢，再去处理我们与其他的世人的这个关系，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啦，再也亲密不过了哈，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与孩子的关系啦，或者与朋友、同事等等之间的关系哈。所以不是去少爱他们，而是先爱主，先爱主。然后以爱主的这个心呢，再去看待去处理好其他的这些地上的关系。那在这里我只是给一个好像principle， 对不对？一个原则哈，我还没有给大家任何答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哈。但我们若弄清楚，我们若看待正确的看待我们与主的关系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肯定会有从父上帝那里来的智慧跟聪明，去懂得如何正确来看待跟处理好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不同的关系哈。所以求主继续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哈，尤其跟随他，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不同的季节里头哈，因为情况会不一样，对不对？现在是单身可能会有结婚哈，现在是结了婚还是有孩子了怎么办哈，这些。那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哈，在跟随耶稣的不同季节里头，因为把爱主的心哈当作是最重要的哈，懂得怎么样来处理好我们与周遭人的这个关系，尤其是那些我们所疼惜所爱的人哈。那耶稣被接回天家的这个日子快到了，他将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上帝的右边哈，但上帝他拯救罪人的这个计划哈，没有因为耶稣离开而就停止了，其实这个工作会继续下去，而且会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主再来那一天，对不对？到主再来那一天才终止哈。父上帝借着留守在地上的这些门徒，我们这些人哈，继续来做传福音的这个事工。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看到，从耶稣在60节的这个回答里面呢，他让我们看到哈，来跟随耶稣来做他的门徒的人，我们都需要参与到做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哈。那接下来呢，在十章里面，路加就让我们看到当怎样去做这个服事。那十章的1-24节呢，可以基本上分成两大段哈，1-16节就是当耶稣把这些门徒差遣出去做这个事工，然后17-24节呢，他们完成了这个事工，回到主那里报告。所以先来看一看这1-16节好不好？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 这段经文如何激励我们，尤其在做这个主的事工呢？那首先呢，我想让大家看到啊，能够来参与到这个主工，能够来做这个事工，其实是上帝的恩典啊。你只要注意到的话，这个庄稼是谁的呢？这个庄稼是属谁的呢？不是你我的啊。十章的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庄稼的主人就是父上帝，这庄稼是属上帝的。这庄稼不是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个庄稼里面做服事的一个仆人啊。这庄稼乃是属上帝，而父上帝他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工，而最终也能够享受在收割之后的那个喜乐啊，就像在门徒他们回到耶稣那里去报告之后的那种喜乐啊，十七节，能够来参与跟能够来享受收割之后的这个喜乐，这一切都是父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那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子的了，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对待我们所做的这个服事吗？还是以为这是我们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做的？倘若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就更需要怎么样呢？更需要去求靠神赐给我们能力跟智慧哈，要靠主，因为是恩典嘛，要靠主加添的能力跟智慧去做这些事情。那若我们看到说这个收成，我们若要看到这个收成的话呢，那就必须要有什么呢？要必须向这个父上帝来求工人，对不对？因为只有这些工人到这个庄稼里面做这个收割，才有这个收成哈。那弟兄姐妹，你有注意到哈，是谁在拣选这些工人哈？谁在差遣这七十个门徒出去做这个事工哈？在第一节，是谁要当是谁要就是要门徒来祷告，有更多的这些工人能够到这个庄稼里面去收割呢？第二节。最后又是谁差遣这些人出去呢？第三节哈，你注意到说都是主耶稣，对不对？是父上帝。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若要看到更多的这个收割哈，那我们就必须要从祷告开始，因为是借着祷告父上帝，借着祷告主耶稣，他们会兴起更多的这些福音工人哈，福音的同工一起的做这个收割的服事。那另外这也许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什么事呢？若要有收割，那就要有收割的工人。再明显不过，对不对？要有收割就要有收割的工人哈。在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聚会哈，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是福音的这些同工去做这个传承福音的事工哈，要有工人才有收割。那这不是靠着这个教会的建筑物啊。那我们知道说接下来会有就是我说接下来就是主若愿意哈，明年会有这个建筑了啊。然后几年后，若干年后我们回来不是乱言，几年后我们回来哈，这个建筑就起来了，对不对？是靠这个建筑来传福音吗？还是我们这间百多年历史的哈，阿德莱德最古老的这个教会，是用这个教会啊，这古老的教会来吸引人来信福音吗？不是靠这些建筑哈，也不是靠新的科技，更不是靠什么乐器哈来吸引人来认识主，做这个收割的工作哈，靠的是上帝差遣出去做这个传承福音、传承福音事工的这些弟兄姐妹哈。那也就是为什么哈，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呢，大部分的这个奉献往哪里去呢？大部分的这个奉献是往投入到就是雇用这些福音的同工来做这个牧养，来做职堂，来做传承福音的事工哈，来参与到这个收割的服事。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那些参与收割，那些做福音事工的这些人哈，虽然他们是在狼群中服事，对不对？耶稣提醒他们哈，你们像羊一样哈，羔羊一样，我把你们送出去哪里呢？狼群中，对不对？这第三节。但虽然是在狼群中服事，却仍然会有属上帝的这些子民哈，仍会有人来听跟接受他们所传承的这个福音。这些就是路加在第十章的第六节哈所描述的那些配得祝福的人，或者那些接待跟款待那些门徒的这些人哈，为他们摆上这个饮食的这些家庭，在十章的第七跟第八节哈。那参与这个传承福音的这些同工呢，他们当做的 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信实的去传承从主那里来的福音。就像耶稣在十六节这样子提醒他们哈，谁听从你们，谁就是听从我；谁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而拒绝我的，就是拒绝差我来的那位。那弟兄姐妹，这节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所有参与到这个传承福音的这些事工哈，做主的这个工作的人，我们的这个权柄哈，来自哪里呢？来自父上帝，来自主耶稣基督。这权柄是借来的，是上帝借给我们的哈，不属于我们。门徒能够在人群当中来行这个神迹，比如说医治的神迹，或者传讲这个上帝的话哈，上帝的国度，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这一切的教导，这个行神迹的这些权柄，都是属天父的，属子耶稣基督的。因此参与到收割跟传承福音的人，我们要善用这个权柄啊，因为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应该去滥用它啊，而是信实的去传承这个福音，并相信说上帝会使用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福音去呼召那些属他的子民，就像耶稣刚才在十六节里面提醒我们的一样啊。但在这里呢，路加也提醒那些拒绝这个福音的人，他们最终的下场啊，尤其在十三到十五节里面，他说：“格拉逊啊，你大祸临头了；伯赛大啊，你大祸临头了。我在你们当中所行的这个神迹，如果行在泰尔跟西顿，那里的人早就身披这个麻布啊、麻衣，头蒙这个灰尘，坐在地上悔改了。在审判之日，你们比泰尔和西顿受更重的这个刑罚。”加百农啊，你将被提升到天上吗？不，你将被打落到阴间。耶稣在这里的警告跟这个告诫，是在审判日那一天，那些仍不悔改来信靠他的人说的。那为何拒绝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他在十四节也说，他们会承受更重的这个刑罚呢？原因是因为耶稣是上帝他差来的这位爱子啊，耶稣他是从上帝的怀中来的啊。之前在旧约里面，上帝兴起了许多的众先知，但在这个末世里头呢，上帝的爱子来了。因此凡听到这个福音的人仍不悔改的，再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拯救的管道了。而接下来必要临到的所有一切死人跟活人身上的，就是十四节里面所说的耶稣所形容的这个审判。那弟兄姐妹，凡在这个末世里面来跟随耶稣，来信靠他做他的门徒的，等候着我们的是与主同在的这个盼望啊。主在哪儿，我们必到他那。但同时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悔改的人，将会与耶稣基督与父永永远远隔离啊！这就是耶稣所形容的被打落到阴间，就是圣经里面形容的第二次的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啊，尤其还没有来信主的，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慕道友，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赐我们柔软的心，除去刚硬跟顽固的心，去悔改，去信靠耶稣，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接下来的这个段落呢，从十七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记载了被差遣出去的这些门徒，他们回来了，他们还给耶稣报告这个喜讯哈。像十七节里面记载，七十个门徒高兴兴高采烈的回来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行事，甚至降服了这个鬼魔。”那耶稣的答复确实肯定了这些信徒们他们喜乐的这个原因哈。在十八到十九节，耶稣说：“我看见这个撒旦像闪电一样哈，从天上堕下。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使你们能够见他这个蛇跟蝎子，胜过这个仇敌的权势，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哎，门徒所做的这个服事确实让这个魔鬼撒旦的他的势力受创了哈。 耶稣也再一次的提醒门徒，他们服事的能力，他们的权柄不是属他们的，乃是耶稣他赐给他们的，因此他们能够胜过这个魔鬼撒旦他的权势。那除此之外呢，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啊，在二十节里面耶稣还说了这一句，他说然而不要为了就是属灵不要为了这个邪灵向你们就是降服而高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高兴。这节挺奇怪的，对不对啊？但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他在提醒我们什么吗？他在提醒门徒什么吗？耶稣在提醒这些门徒，叫他们真正喜乐，叫他们真正高兴的事情，应该是他们与主的关系啊。因此他们能够来属上帝，名字就记录在天上啊，是属天上的子民，这才是应当他们所高兴的事情啊。这不就是刚才一开始我们说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最终要去的地方吗？耶稣他最快离开这个世界了，回到父上帝的怀中，耶稣到哪儿，跟随他的做他门徒的人也必到他那里啊，能够与主，能够与父上帝同在，属天上的子民直到永远，这才是带给我们所有属上帝子民最大喜乐的事情啊。这耶稣在提醒我们这个，能够来属上帝成为他的儿女，这比任何事都更加珍贵了。这个事情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今天留守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能够来参与跟做主的这个事工，还包括那些呢？弟兄姐妹，我们来参与这个主的事工是什么带给我们最大的这个喜乐呢？是看到我们所做的服事很有效，很有果效哈。因为有许多人听了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哈，他们就陆续来信靠主了，我有能力哈，很高兴。或者我们在别人眼里是一个颇有服事恩赐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别人所组织的这个成长小组或者团契或者职堂哈，都没有我们一样的这个蓬勃，一样的这个有朝气哈，能够吸引那么多慕道友来。是这些事情让我们感到高兴吗？倘若是我们所做的服事，为主做的事工带给我们最大的喜乐的话，那也许我们没有看到其实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更珍贵的哈，那就是我们与主的亲密关系，更能够来认识主，更能够来珍惜他爱他，更能够渴慕见到他，不再是带给我们最大的喜乐，那也许我们手上所做的服事，所参与的主工，已经取代了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了。而我们手上所做的这个事工呢，也已经成为我们所谓的偶像了，要特别小心。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在今年里头真的是帮助我们更来认识耶稣，更来爱他，更来跟随他，更来做他的门徒，在主的庄稼里头做福音的这个事工。但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呢，我希望说鼓励我们继续鼓励我们继续来竭力的，是因为我们更加期待，更加渴慕到耶稣他那里去，因为届时我们将能够亲眼看见那位主，我们也能够和主和父上帝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已经回到你的右边，而且将来他会从那里回到我们当中。感谢你给我们你的应许，那就是耶稣在哪儿，跟随他的人也同样在那里。求主帮助我们，在期待主再来的日子里头，紧紧的来跟随主，竭力的来参与传承福音的事工，也更加渴慕见主面。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花些时间来看看这个讨论题好不好？今天的经文跟讲道如何帮助你更来跟随主，跟参与他的事工。